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0回。一炷香之后啊，议事堂外飞进了一道传音符，燕家老祖一捏就传出了燕如烟的娇声。老祖宗，事情长了，我和两位师伯一提出要求，对方就答应了，生死咒也下得非常顺利，现在我正陪着对方向大堂而来，因为对方说还有话要与老祖宗讲，请老祖宗先准备一下。燕家老祖和其他燕家之人这一听说怎么着生死咒下完了，呵，全都松了一口气啊。但接着听说这对方要来议事堂之时，所有的人又是一呆。其他人立刻散去，这里只留下玄烨陪我就可以了。燕家老祖略一沉吟，就果断的命令说。顿时啊，堂内的众多长老和管事立刻听从的一哄而散。燕家老祖和儒生等了一会儿，鬼灵门少主和燕如烟就走了进来。既然我们燕家已经答应了归府贵门，少门主还有什么指教吗？燕家老祖这次开口啊，嘿，明显比上次温和多了，显然是忌讳到了燕家以后就是鬼灵门一份子的事情。燕前辈何必如此见外，既然我和如烟小姐互下了生死咒，这也算是定下婚约了，燕前辈以后就称呼在下王禅即可，不必叫什么少门主。这个王禅呢，轻施一礼之后尽显优雅之风。哎，这怎么行啊，你和烟儿一日未曾完婚，在下怎可对少门主如此无礼？毕竟现在的燕家也即将是鬼灵门的一员了。燕家老祖捻了捻下巴的短须，摇摇头说道。鬼灵门少主听燕家老祖如此一说，知道对方对自己的戒心呢还没有去除干净，就不再勉强的笑了笑。其实王禅这次叫如烟小姐带在下再和老祖见上一面，是想问一下老祖是准备如何履行约定，毕竟这五天之后我们六宗就将正式进攻越国了，到时候燕家如不及时的撤离此地，这恐怕就有些麻烦了呀。哎，这点请少门主放心，我们燕家虽然看起来族人似乎不少，但实际上有些血缘太远的外围族人和没有法力在身的普通人，我们就会放弃掉的，毕竟这将所有的族人都一口气转移走实在有些不现实，这一点燕家还是很清楚的。燕家能壮士扼腕，这样晚辈就放心了，毕竟燕家太多人一起行动的话，不可能瞒过七大派的耳目，到时候走漏了风声，那可就不妙了。哎，这位是燕家有名的百密无漏玄烨先生吧？在下可是久仰大名啊。鬼灵门少主面具后的双眼打量了一眼儒生，轻笑一声说道。儒生一见对方叫出了自己的名号，心里不禁一颤，但脸上还是神色自若的含笑面对对方。晚辈找老祖可不仅为了这件事情，而是想知道燕家是打算如何处置现在堡内的200多名筑基修士啊，他们可有不少是七大派的中间弟子，而燕家也必须在2天内立即迁走，到时候被这些人撞见了，恐怕大大不妥吧。鬼灵门少主不动声色地说道，可是这话里的意思却让燕家老祖和儒生脸色一变。少门主的意思，这样吧，修炼雪灵大法需要修士的魂魄进行血祭才能顺利的开始修炼， 我看嘛，哎，倒不如把堡内的这些修士全部用我鬼灵门的阴火大阵把他们的肉身炼化，只留下魂魄，好给如烟妹子进行筑基，您看如何呀？这么多筑基修士的凝后魂魄，想必一定能让小姐把雪灵大法第一层轻易的修炼成啊。这个鬼灵门少主啊，轻描淡写的提出了一个歹毒无比的建议，听了对面的儒生和燕家老祖心里边都升起了一股寒意啊。不行，那七大派的人也就算了，其他各国的修士可是接了我们给燕儿挑选双修道侣的邀请，才会这么多人汇集在此地的，我们燕家绝不能做出这种触犯众怒的事情啊。儒生心惊之后急忙开口说道，生怕燕家老祖真的答应对方的建议。玄烨，你不用急，我还没老糊涂到这种地步呢。燕家老祖阴着脸冲着儒生一摆手说道，少门主出的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如果真这样做了，恐怕天下虽大，就再也无我们燕家容身之地呀。燕家是不会对堡内受邀修士主动出手的，但是七大派的修士，我可以派人将他们聚集在一处，至于如何处置他们以及能否拿下这么多人，就全靠贵门的能耐了。儒生听了燕家老祖如此一说，松了一口气，连声的称是。而鬼灵门少主闻听此言呢，目光中闪过一丝不悦之色，有些不满地说，这些修士的魂魄可是拿来给如烟小姐血祭用的，收益的可是你们燕家的人啊，燕家却丝毫力都不愿意出，这太说不过去了吧。燕家老祖听了此话微微一愣，但老奸巨猾的他马上神色不变地说道，可是燕儿不久就要嫁给少门主，成为少主夫人，人都要是你的了，阁下出力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当然了，等我们燕家正式归属鬼灵门之后，自然不会再对七大派之人手下留情的，但这次七大派弟子不管怎么说还是我们邀请来的，燕家若是主动出手，肯定会在其他国家修士中落下个不堪的名声啊。当然若就这样放走他们也的确不妥当，所以还是由少门主的人出手最好啊，这样呢我们燕家的修士能辩解一番，并且我想凭借少主身边的两大结丹期修士，不可能连数十名筑基期弟子都擒不下来吧。啊，鬼灵门少主闻言深深地望了燕家老祖一眼，才低头思量了起来，半晌之后他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始终没有开口的燕如烟，淡淡地说道，既然老祖如此一说，那我们鬼灵门就来当这次恶人好了，这些修士的魂魄就当是王禅给如烟小姐的聘礼吧。少主的聘礼老夫就带燕儿将来收下了，燕儿快给少主见过一礼，少门主的聘礼可是非同小可哟。燕家老祖见不用燕家对堡内修士出手，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容，多谢少主的心意，如烟铭记在心。绝色少女婉约地走前几步，轻施一礼，口吐芬芳地说道，脸上那种似羞非羞的娇艳神情，看得这个鬼灵门少主俩眼睛不由得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情。如烟小姐，能早日修炼雪灵大法，对王某也是一件好事，咱们就不必如此客气了。 请老祖想好之后，把七大派修士聚集的地点告诉一声晚辈，然后静等佳音就是了。那现在王禅就先告退了。鬼灵门少主风度翩翩的客气几句，然后向燕家老祖一躬身，人就告辞离去。而厅内的燕家老祖和儒生却大有深意的互望了一眼。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古7ts.com。
韩立现在感到头痛，而且非常的头疼，而这一切都源自面前正对峙的三位熟人和一位陌生人。熟人就是燕宇和风师兄，还有几乎半躺在另一位陌生人怀里边的董轩儿，而陌生人呢，则是一位长得艳丽无比的男子。艳丽，韩立一看清楚这男子的面容的时候，这两个字立即套在这名男子身上啊。这个男子长得实在是太漂亮和中性化了，毫无疑问，对男女的杀伤力都是一样的强大至极呀。若不是其身穿男子服饰，就是将其当成个大美人，想必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但是更让人惊愕的是，这个人虽然生得如此特殊，但是一举一动之间竟没有让人觉得丝毫不妥之处，一切都是那么的协调和得体。如果平常的时候，燕宇和风师兄想必也不会对这样的男子啊生出什么恶感，但是如今他们全都双目喷火的死死的盯着这身穿紫色的男修士不放。不光是因为董轩儿正被其半抱着，最主要的还是董轩儿正痴痴地望着陌生人绝美脸孔，一脸神情迷醉的样子。韩立左右看了一下，眉头紧皱，同时心里头却破口大骂起来。他们只不过在聚会后想抄一下近路返回客栈而已，这怎么也没想到啊，在这么偏僻的小巷子里啊，也能碰到这么一场争风吃醋的好戏。如今他就是想躲也无法躲得掉的，毕竟那位红佛师伯在临走的时候可是叮嘱过他的，要好好的管束一下这个董轩儿。若是没见到，自可以把董轩儿的荒唐行为当作不知，但是如今这面对面的撞见了，而若是一点都不问，似乎怎么也他说不过去呀。更何况这两位彻底成了董轩儿寻下之臣的家伙，一见他出现的先是一愣，接着竟满心欢喜地跑过来，急忙让他把董轩儿从那男修士身边带离开。因为怎么看这韩立的危险性都比这艳丽异常的男子小到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看来呀，他们还真把这韩立当成了最后一颗救命草了。韩立一边听着已经彻底打翻了醋坛子的两人满腹的牢骚，一边呢仔细打量着艳丽男子及董轩儿的迷醉神情。据这二位讲啊，他们今天下午正陪董轩儿去几家有名的店铺买些原料和符的时候，谁知道在一家店中正好碰见了这个人。结果这董轩儿一见此人哦，立刻如同犯了花痴一样，竟主动的纠缠上对方。哎呀，甚至这动作呀越来越过火，只看得这两位也是同样的火气大盛。最让他们差点吐血的是，这个人见董仙儿缠上来，竟也毫不客气的马上就接纳了，甚至要把董仙儿带走。如此一来，这两位怎么会同意呢？就在这条小巷子中将这男子堵住，让其把董仙儿给留下。可这男子冷笑一声后说，只要董仙儿自己愿意，他绝不阻拦。 这话一下子将这二位可怜兮兮的撂在这里了，因为怎么看董轩儿的神情，都是其主动的对这男子投怀送抱啊。韩立将事情经过弄得差不多清楚的时候，也从对面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首先，他就没有法子从对方绝美的姿容上确定对方的大概年龄。你说，从对方这光滑娇嫩的皮肤上说吧，哎，是20来岁左右，可是对方的眼神举止却又像30-40岁的样子。说是30-40岁的样子吧，可这对方眉目间隐隐流露出来的那种轻浮样子，又像是纨绔公子哥一样的家伙。不过对方只是筑基中期的水平，这倒是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也是韩立敢留在此地的原因呢。否则若是筑基后期的水准，韩立就要考虑是否还要插手这样狗血的事情了。第二，他已经出现在此地，可是董轩儿只是冷漠地扫了他一眼之后，便仍然回头迷恋地望向那艳丽男子，仿佛他就是一个陌生人，这可有些不对劲儿啊。你是什么人？难道也是这位姑娘的爱慕者吗？我田某可事先说清楚了，除非这位姑娘自愿离去，否则谁也别想把这位美人从我的怀里抢走。艳丽男子见韩立相貌毫不起眼儿，还只是筑基初期的修为，眼中不禁露出轻蔑之色，在轻拍了一下董轩儿的香肩之后，便满不在乎地说道。韩立见对方如此轻视自己，脸上竟然没有什么懊恼之色，而是在董轩儿和艳丽男子之间反复打量几眼之后，突然沉声喝道，
阁下是什么人，竟然用迷魂之法对我们七大派的修士下手，胆子也太大了一点吧。
一听韩立此言，艳丽男子脸色微变，但随即就恢复了正常，并且神情自如地说道，
你胡言乱语什么呀，啊，我和这位姑娘可是情投意合才在一起的，你们若不再让开，就别怪田某手下无情了。
而一旁同样听见韩立言语的燕雨及风师兄这才恍然大悟，立即气势汹汹地从两侧将艳丽男子包围住了。
我说董师妹怎么如同着了魔一样的突然不理我们二人了，
好啊，原来是你小子就用邪法迷惑了他，快点给我将法术解开，否则别怪风某的紫光不客气。
就是嘛，我也看出了一点不对劲儿，董姑娘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跟你一个陌生人离去，原来竟是个妖人，燕某非得替董姑娘教训你一下不可。
风师兄和燕雨说着，就分别掏出了一个紫色薄型法器和一杆短枪一样的法器，大有就要出手的意思。艳丽男子面对一个筑基初期和一个筑基中期修士的威胁，脸上却罩上了一层寒意，冷冷地说道，
死不量力。
韩立此时啊，却在心里升起了一些不妥的感觉，下意识觉得这艳丽男子非常的危险，于是脑子急转之下，猛然往董轩儿的耳边大喝传音道，
董轩儿，看你做的好事，就不怕红佛师伯圈戒于你吗？
韩立的传音呢，燕雨和风师兄丝毫没有察觉，但是燕丽男子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瞪了一眼韩立之后，急忙低头望向董轩儿。可是这个时候的董轩儿呢，脸上现出了惊骇之色，猛一挣扎，竟然从那艳丽男子的怀里边逃离开来，并退后了几步，接着脸上又露出了几分困惑之色，就好像这大梦方醒啊。燕雨和风师兄一见全都大喜，但望见艳丽男子脸色难看的还要向董轩儿走过去的时候，则不加思索的立刻上前把董轩儿和艳丽男子隔离开来， 哪儿还肯好不容易清醒过来的董仙儿再中对方的邪法呀？
韩立把双方的形势分析了一下，他怎么就觉得这艳丽男子绝非等闲之辈呢？
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7s.com。